相信说一个教会它有它独特的地方，或者说一个地方的教会不但领受从神而来给服侍众教会一个共同的使命，同时因着它所在的地方跟成长的过程，成立一直到发展的过程，跟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机会跟可能性，每一个地方的教会也需要思想我们怎么样来成就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所承担的责任啊。神的国度有一个很大的计划，那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要怎么样来成就。好，刚才讲到我们地位要先改变，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当我们能够从自己的故事里面走出来，我们不是只想到说我们教会要怎么样，然后凭空在那边想我们要向哪个教会，我们要向哪个教会，而是我们坐下来思考这些年来神在我们教会中间的带领，我们所经历的这些的事情，我们的优点，我们的缺点，我们的优势，我们的等等，想到这一些以后，我们下一步就想到说，好，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看我们在神国度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啊？那所以呢，我们需要思想教会跟国度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教会不等于国度，教会是国度在地上的大使馆。为什么？因为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二十节那里两次提醒我们说，神把教人与他和好的职分交给我们，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我们都是 ambassadors for Christ。那如果我们都是 ambassadors for Christ， 教会就是他的 embassy on earth， 是吧？他在地上的大使馆、领事馆了 啊。所以我们代表基督，我们 represent Christ， 啊。这不但是一个吩咐，不但是一个 commission， 也是一个 empowerment。为什么？不但是一个吩咐，一个差派，也是给力。给我们能力啊，因为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二十节那里给我们一个差派，给我们一个吩咐，但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那里讲到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得着能力嘛，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有一个 empowerment 在那一个地方啊。换句话说，教会从神那里领受了使命，也领受了能力啊！领受了使命，也领受了能力，这是神已经成就的事情。所以这教会最重要的使命在于成就神国度在这地上的计划，因为神给我们能力是要成就神的国度在这地上的计划，而这计划他已经给我们，就是要使万民做神的门徒，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主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好，所以呢，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思想，我们就想到说，神的国度需要门徒啊，需要工人啊，需要门徒啊，需要门徒，教会需要为神的国度来造就门徒。造就门徒，那因此呢，我们思想一个功课，在福音堂今年的主题也符合这一个认识，所以今年福音堂的主题是 From Believers to Disciple， 就从信徒到门徒啊，从信徒到门徒。那下半年我们有一个行动计划，我还不知道细节该怎么办 我还在祷告，意思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怎么样把它付诸行动。下半年这个付诸的行动计划就是做个门徒，造个门徒，就是 be a disciple make a disciple。 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强调要做主的门徒，我们忽略了后半段的故事，就是要使别人也做主的门徒。所以现在我们在思想这个功课，看看怎么样做我们能够带领弟兄姊妹操练一种的委身，做主的门徒。但是不只是这样，就是也能够训练这些弟兄姊妹去带门徒。我们中间有没有认识20年前在 UMass 服侍的林雄坚弟兄的？啊，如果你举手的话，你大概在这个地方蛮久了。林雄坚牧师，林雄坚牧师在 UMass 他拿到学位以后，做了很短时间，没有几年的事，他就奉献去念神学，去公开网念神学。念完神学以后，他感觉他跟杨林姊妹他的妻子就感觉神呼召他们回台湾去。我是在6月底的时候，他回到哥伦卡尔念教牧学博士的时候，我们联络上，然后跟他聚了一次，听他很兴奋地讲他现在在做的事情。不简单了，一个牧师讲他现在在做的事情啊，讲得很兴奋啊，这是不简单的事情啊。尤其是他在同一个教会将近20年的时间，他还那么兴奋。尤其是这20年来啊，他没有一年的安息年。他说他没有想到要休息啊。哇，我受他的感染很厉害，我感受到他那一种的激情。他做什么？他回去的前10年，在台湾北部一个地方叫做中立，那个地方有一个学校叫中原大学，他在那里建立教会，带一批的同工，希望带那边的大学生信主。10年里面，他的人数，教会人数就停在差不多100多个人，就没办法增加了。他就发现了，在这10年里面，他带大学生信主，可是大学生毕业以后很少再回到教会里面了。就是像现在大家做学生工作一样，我想 URI UMass 在 Amherst Worcester New Haven， 你做学生工作最大的挫折就是来的时候你带他信主，然后呢可能他做小组长，或者是你一直辅导他，等到他不错了，他找到工作，或者是他去念研究所，到了别的地方去了，到哪里去？到福音堂来，对不对？我们都捡现成的，搬到我们那里去，都是人家训练好的到我们那里去。你说我们该怎么办？我注意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中国培训的时候呢，发现学生转型到教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在这里我们也发现说，学生到教会去有一个很困难的转型，我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或者说我以为我知道问题在哪里。后来3个礼拜以前，我们教会肖牧师的儿子他在 University 做 full time staff， 他给我们一个 presentation 之后，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为什么学生到教会以后就逐渐就不能融入不能融入。他说可能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呢，学生在团契里面的时候，他们可能大四是老资格了，对吧？他们带学生团契，他们的团契里面是老练同工了。到我们教会呢，一看都是比他们大至少好几岁了，十几岁了。他们一来就隐藏了然后带茶经了，像这些大哥大姐，不要说叔叔阿姨了他们带茶经了，教会服侍中他们，所以呢他们在教会里面就舒服了，他们却不需要他们他们觉得他们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在他们学习好之前呢，他们呢最好就是说什么都不要，而且呢他们要结婚生孩子，又是这些很忙了。后来就在教会呢越来越就是没有火了，没有火。哎，对我是很大的提醒，我说我回去要认罪悔改，以后学生到我们教会来，如果他们在当年在学校是带茶经的，他们来到我们教会一样要带茶经， 要再查经，不能让他们就舒服了，就好像就啊、哎呀，我们不行啊。好，那在前十年林雄坚牧师他最大的挫折就是说，这些的学生毕业以后就不回来了，因为呢这个教会里面不需要他们，不需要他们，他们至少他们觉得不需要他们啊，觉得不需要他们，或者说他们觉得在教会多他们一个少他们一个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后来林雄坚牧师他就做高中生的工作，他就办高中生的布道啊，在高中的校园里面去讲道，去讲专题，然后呢做社区的工作，让高中生的家长看到说，他们如果把孩子送来教会呢，有大学生辅导他们课业。逐渐的他就建立一个 system 啊，大专生带高中生像带门徒一样，他们做了以后人数就增加到五六百个人，很快在三年之内增加到五六百个人，其中300多400个都是高中生，高中生，而且大学生会回来，大学生会回来，因为他们带的这一批高中生他们去哪里念大学，这个台湾也不大啊，除非是到南部去，只要是在北部，那主日都会回到教会来，因为那些他们的徒弟都还在教会嘛，就在回来看看这些徒弟怎么样啊，教会人数不断的增长。到了他说是五年前他开始跟教会讲说，我们要做小学生的工作。你知道反对最厉害的是谁啊？高中生跟他们的家长。嘿，以前是教会照顾我们呢，现在这些小朋友呢，我们要做这些小朋友，家长也不高兴哦。我们以前这个教会是专门这个照顾我们这些高中生的，现在要做小学生。他说呢，在一个暑假之间走掉100多位的高中生，他们觉得这个教会不再重视我们，可是他就坚持做下去。现在他们教会有1500多个人，有2/3是高中生跟小学生，全台湾就只有这样一间的教会。他看到一个异象，他看到神给他的责任，在那一个地方给他那一些同工是要做什么工作，他没有要模仿别的人，他在那一个地方，他当然他是说了，熬了10年才明白过来，不是要做别人做的工作。感谢神啊，雄坚牧师他对神有一颗敏感的心，虽然是花了10年的时间，比我们这个有时候一辈子都没有 sense 到的这个样，还是哈老练很多，而且他有那个勇气去坚持去做，难怪他做的很 excited 啊，1500多个人，2/3是高中生跟小学生啊，那所以他们有一个门徒的一个 system 啊，大学生带高中生，高中生带初中生，初中生带小学生，每一个人做一个门徒，造一个门徒 ，be a disciple, make a disciple。大家都觉得自己在教会里面责任很重，那他花很多的时间这样教导，对我启发非常大，对我启发非常大。所以我回来就跟同工商量，说我们怎么样？当然，我们不是要做高中生跟小学生哈，但是我们教会怎么样能够使得弟兄姊妹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一同学习做主的门徒，同时我们同心搭配也为主来造门徒，然后10万人做主的门徒，这是很大的挑战，是我在接下来这1-2年希望为教会做成的、做起来的一件工作，不是做成啊，做起来跟做成不一样啊，做起来以至于能够交给同工这样接下去做。那所以呢，如果我们看到整个国度的需要，国度需要门徒，国度需要门徒，教会需要为神的国度预备门徒，造就门徒，国度需要工人， 教会需要为神的国度培训工人。培训工人，我第一堂的时候讲到说，我们要职堂，可是我们附近教会很多，我们觉得需要职堂的地方，可能我们不要自己来做，我们可以跟别的教会一起来合作，可是我们还是训练我们的同工。如果在那个地方，像在我们的北边啊，圣经教会在那边值了西区教会，我们有两家的弟兄姊妹住在那里，我就问他们，你们要不要去那里，还是要留在自己的教会。就像他们在南区职堂的时候，我有问住在那附近的弟兄姊妹，你们要不要去那里，如果要去，我们就祝福你们，你们就去跟那边一起搭配。我们认为在教会里面培训这些同工，不是给华人福音堂用的，是给神的国度用的。神要差派他的工人去哪里，我们就祝福他们，一定是祝福他们，让他们去，当然是很舍不得。祝福他们的时候还是把他们抓得紧紧的，就算了啊，是很舍不得。但是呢，我们希望说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建立这样子的观念，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教会弟兄姊妹不管去哪里有一个国度的观念。我当初2004年去中国培训的时候回来，孙长老听说我去了，就打电话给我，问我下次什么时候去。结果呢，我1月回来，2月初回来，5月份孙长老就跟我一起去，去了就被我给卖了。那一次是第一次去中国吧，我们去杭州，我跟他们讲说我教一半，那还另外刘汉林弟兄他们两个是一组啊，我说我们去那边呢，我们一起来学这个教导的功课。谁晓得国内需要很大的啊，我们想的很轻松啊，我们一起去，对不对，教一门课。结果一到了杭州下车接待我们的姊妹，把我们接到他们家，就催着他跟刘弟兄赶快吃饭，赶快吃饭，所以只要赶快，因为汽车要开了，他们才下车啊。那个车是5点半要开，我还记得是5点半对吧？啊，5点半要开。那你们到时候私底下问他们详细的情形，我只把大概的情形跟你们讲一下啊。那刘弟兄是我们分堂的一位弟兄，一样的，他也是听说我去的，所以他要跟我一起去。好了，他们到了杭州，他们两个，我们三个坐下来，他们两个就被催着赶快吃饭，因为车子5点半就要开了，那时候离5点半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所以他们匆匆忙忙吃完，那个姊妹说你们得到温州去。你们知道温州在哪里吗？你们那时候也不知道温州在哪里，就被带到汽车中站，杭州来的就知道了啊，就被带到汽车中站，然后送上车，然后就到温州去了。我自己留在杭州，我没跟他们一起去，所以我说他们被我卖掉，就是这样子。我把手机啊交给刘弟兄，他们在出租车上面，我打电话给他们了，他们还不会用手机。我急得要命，我怎么打过去都没有人接。后来刘弟兄说他还在那边找不到到底在按哪个钮在说话，所以第一次就是这样子开始啊，大家有一种的情谊呢，是大家看到国度的需要，我们希望说教会的弟兄姊妹呢想到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我们不是在服侍一个教会，因为 ultimately 最终我们是服侍神的国度，只不过神把我们班这一群人在这一个时候摆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比较 specific 比较特定的职责，这个职责可能维持一段的时间之后，我们中间有些人会到不同的地方，就是神在差派。差派孙长老在福音堂一共多久？一共多久在福音堂一共待多久？
1年多，将近2年，不到两年。
但是那是20年前的事情，对吧？但是这20年我们好像没有分开过一样，当然因为你在康州很近啊。那我们有弟兄他们也是到加州去也好，到 回台湾，搬回台湾去也好，我现在每次一回到台湾，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呢就在台北聚，我们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我再过两年我要搬回台湾去，我们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又聚在一起了，我们又在一起，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大家蛮兴奋的，又觉得说大家既然又聚在一起，一定要做些什么，我们觉得很兴奋的事情。那所以当我们的眼光放得远，因为神改变我们的地位，让我们明白到我们从自己的故事里面走出来，走进了神的故事，走上了神的舞台，我们的眼光就不一样了。我们发现教会是要服侍神的国度，因为教会是神的国度在这个地上的大使馆，大使馆不能够脱离国家独自操作，独自操作就出问题了。所以我们总是要想清楚，到底咱们的祖国神的国度要我们在这个地上做什么。我们要发签证，所以要进天国的得要到教会来，不然的话得不到签证，对不对？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天上释放的，地上捆绑的，在天上捆绑。神给我们多大的权柄，给我们盖一个章他可以进天国，但主耶稣给教会的权柄，所以我们可以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人施洗。教会有这么大的权柄，就是因为我们是在地上的大使馆，我们有很大的权柄啊，我们有很大的权柄。但是呢，就像中国的使馆在美国是要向美国人来解释，或者是在美国人中间 promote 宣扬中国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介绍中国，让别人对中国有一个好感，有一个认识，所以呢能够以中国为他们的朋友。大使馆有这一些的职责，我们在地上也是这样子啊。我们跟地上人讲天国的事情，讲天国的事情，传福音，传福音啊。所以呢我们为神的国度造就门徒，为神的国度培训工人，也为神的国度筹募基金。神的国度也需要用钱，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这样去想，我们说是奉献给神的钱，其实都是有一个 string attached， 就是说每一张钞票上面都绑了一根绳子，绑了一条绳子，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奉献给神的钱希望是用在我们的身上，是不是？会不会这样子？会不会是这样子？所以建堂奉献最容易募款，尤其是把那个照片登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要买的地方，我们要建建筑师的那个图纸一画起来，我们建起来的教堂是这样子，有好几间厕所，不用排队了。那个椅子呢是一至少是两尺宽，然后有垫子的，哇，在那边听到好舒服，哇，大家奉献，是不是？如果是这样子，那我们都不太好意思，啊、哦，我们奉献给神的时候说，神啊，这是我的十分之一，但是哈、啊。别忘了花在我们身上，这样还算是奉献吗？这很难讲啊，是不是？这很难讲，不是说自己教会就不需要花钱，自己所在的地方也需要花钱啊，培训工人也需要花钱啊，是吧？传福音各方面是需要花钱，但是是不是说我们奉献给神的钱都带着一种的期望要花在咱们自己身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需要重新考虑一下怎么样能够调整一下啊？好，接下来就讲到，好，那我们如果说现在眼光扩大，我们发现呢神的国度有许多的需要，那这就是牵涉到宣教，我们所说的宣教就是别的地方也有神的大使馆，只是那一些的教会资源比较缺乏，资源比较缺乏，以至于有一些他们附近的地方他们 cover 不到，或者说
他们中间有一些的工作因为资源缺乏做不起来啊，做不起来，所以我们去他们中间呢，希望能够帮他们做起来，帮他们做起来。那在过去的一些的经验里面，我们就发现我们容易犯啊一个错误啊，容易犯一个错误。我们发现当我们到他们中间去的时候，我们会受到一个试探。这个试探的开始其实是出自于我们的好善意啊，出自于我们的善意，我们的 good intention。 有些时候 good intention 不一定带来 good result。 什么 good intention 呢？我们希望我们的好处能够跟他们分享，我们聚会呢的地方很舒服很大，我们就希望能够帮他们建塔，让他们也能够 you know， 不要说哦，我有一次在那个石家庄培训的时候啊，那差不多三十左右年轻人，他们都是要做宣教士的，那三十左右的年轻人是教会培训，他们要去哪里呢？去巴基斯坦跟中东，到回教国家去做小生意，去传福音的，了不起啊，很了不起。那他们听课的时候呢，因为那个培训的地方条件比较差一点，那孙长老跟刘义雄他们在另外一个地方去培训，我去的地方，他们培训了就坐在那种矮板凳上面，好像几乎像坐在地上，然后做笔记，非常的认真。但那时候我们心里面当然会想说，哎呀，如果他们能够有比较好一点的桌子椅子，不是很好吗？啊，不是很好吗？是啊，我们去的都想帮他们改善那些的环境，而我们能够帮他们一点，也真的是能够解决他们一些的问题的，真的是能够解决他们一些的问题。可是中间有一条线，有一条线，我们如果不注意的话呢，这条线很微妙，就是说当我们开始注意到他们的生活条件的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的呢越来越 focus， 越来越注意到解决他们的生活条件，而忘了去关注他们的使命是什么。好，如果这三十个年轻人是要到巴基斯坦啊、伊朗那些地方去做小生意，然后去传福音的，可能他们最需要的不是我给他们准备一些好的桌子椅子啊，装个空调让他们舒适一点，可能有一点反效果啊，可能反而有一点反效果。我需要给他们的是什么？是对于神话语的那一种的坚固，那一种的渴慕，那一种就是到一个完全陌生、一个敌视的环境里面，能够依靠神的话语站立的稳，把神的话语抓得紧紧的，知道神是真实可信的，一点都不会动摇。他们需要的是那一方面，需要的呢？那如果我的注意力往别的方面去了，我可能就是反效果，对不对？那我就在学习啊，这些的方面。所以宣教并不是说去到一个地方帮助那一个地方的人能够也得到我们所拥有的条件啊，帮助他们过我们的生活方式。那尤其是我们当然不希望说去那里，有的学生很好奇，哎，何老师你们这边周末都做些什么啊？周末就聚会啊，或者是出去公园散步哦，你们那边出去什么啊？我给你看一下我们家长得像什么样子。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很好奇，我们也是想说哦，大家亲人嘛啊，亲人不是亲人，像亲人一样嘛，所以呢就会让他们说哦，你看看我们在那边是这个样子啊。一直到呢有一次呢，这个有一位弟兄从国内来这边开会，到我们教会参观，说哇，你们这边真好，给我一个很深的触动，就是说从外面的条件看起来是的，好像我们教会呢物质条件相当好，可是对神话语的追求呢就没有我们到国内里面去培训的那一些学生那么的渴慕，那么的渴慕。 所以就很大的不同。那所以我们常常在这些事情上面出去回来的，我们都有一些的检讨，我们都有一些的检讨。我们常常问的一个问题说，我们是不是真的是为神的国度来预备他的门徒，来培训他的工人，来为神的国度筹募资金。那其实弟兄姊妹都很愿意，只要你把神国度的这个 picture 让弟兄姊妹看，弟兄姊妹都很愿意。两年前因着一位弟兄的介绍呢，我有机会去云南的卤水乡，在怒江州。怒江州第一次去的时候呢，我第一天星期一早上坐飞机到昆明，买晚上的车票，坐长途汽车到卤水，是星期二早上6:30，然后呢去拜访那边的教会，然后住一个晚上，然后星期三早上再去看另外一个教会，下午坐长途汽车回到昆明，第二天早上到，然后再坐飞机回到杭州，一共4天的时间，在路上一共2天的时间。可是在那里呢，我就看到傈僳族的传道人怎么牧养教会，接待我们接待我跟我带着杭州的一个学生去。那接待我们的那一位传道人呢，已经有5个月没有回家了。为什么？每一个传道人要照顾4到5个教会，平均了。那4到5个教会不是说在 Hartford 一个，在 New Haven 一个，在 Norwich 一个，开车1个小时，是这座山上面一个，那一座山一个，那一座山，他们从一个教会走到另外一个教会，在山上走路他们比我们快很多，他们都要走3个小时以上才到下一个教会，远的教会要走上7到8个小时走路。他们一个星期去一个教会，他们到哪一个教会就在那个教会带掰饼聚餐这个圣餐聚会所以呢，他光是这样子牧养教会，然后又到培训中心，他那边有一个培训中心在那边服侍，他已经有5个月没有回家了。他有个女儿很可爱，描述起来很可爱，他很想念他女儿。他们家住在哪里呢？他就指着那培训中心后面那个山就在山后面。我现在对他们那个所谓在山前面山后面，我现在慢慢可以了解，他所谓山后面大概要走5个钟头而已。他就这样就在山后面，我现在听了，原来听了就在山后面，好像半个小时就可以到的那一种感觉，5、6小时。我说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去？他说明天就要回去。我就为他觉得很高兴。我说你这次回去可以待多久？可以待2天，就得要出门。那一边的牧养，那边的牧人啊，是这样牧养的，我就觉得很惭愧，很惭愧。就是说，在奉献的心智上面，在对福音的那种热忱，那一种的体会，为什么傈僳族从1920年代赋能人 James Frazer 这个。James O. Frazer 这个英国的传道人到他们中间之后，到了30年代40年代，傈僳族80%以上是基督徒，是这样子。福音在他们中间这一种的能力，这一种的传递的方式，现在傈僳族60%住在中国的云南，40%住在缅甸打仗，所以很多傈僳族的难民就逃到中国来。那卢水建这个牧师说，他们来了呢，我们有什么他们就吃什么，就是像客人到家里来一样，坐下来就吃这样子那他们过来没有带多少的这个衣服来，冬天到了，就傈僳族这边的弟兄姊妹有2件的，就分给他们1件。这不就是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吗？他们就是这么单纯的信靠神，这样子传福音。所以我把这个故事带回来给弟兄姊妹，我把那边拍的照片跟那边的牧师、那边传道人他们看的，我所看到的，我说这一间 教堂已经都裂了，快倒下来了，他们就是需要重建。重建需要多少钱呢？7万块人民币。那我们中间凑一凑大概也有那么多钱了，是不是？但是他们要凑7年到8年才凑得出来，因为他们一年的收入是2500块人民币，所以他们大部分他们吃的东西都得自己种啊，土豆啊、玉米这些东西都得自己种，要吃肉的话自己养啊，羊啊，或者是养一些鸡啊，就是自己养啊。那么一点的收入呢，就是啊去买自己不能够生产的东西啊，看起来非常的贫穷。可是我们去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用什么接待我？用他们最好的东西，野蜜 wild honey 哈，哇，那个真甜。他是把整个蜂房摆在一个碗里面给你啊，是啊，像那个 waffle 一样哈，你就用筷子这样夹一块下来就吃。但是那个蜂房是辣嘛，所以我们夹完像口香糖一样的吐出来，他们就都吃下去了，都吃下去。那是他们最好的东西啊，就拿出来就接待啊，接待我们，他们把我们当作他们的亲兄弟一样，很亲。第一次跟我们见面，就好像远地方的兄弟回家了一样，哇，真是高兴啊！接待这样，我心里面非常感动，我把这一份的情感带回去给弟兄姊妹。我向介绍我去的那位弟兄施建川弟兄啊，向他谢谢。我就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那一个地方的传道人？施弟兄说，帮助一个传道人一年是200美元，就是差不多1200块人民币。换句话说，一个月100块人民币。如果我们帮助一个传道人一个月100块人民币，这个传道人的收入就增加了一倍，因为他们现在一个月就是100块人民币。那我说过了，他们吃的东西很多都是自己种自己料理嘛。然后呢，到教会去，教会呢弟兄姊妹也很爱传道人，就准备一些吃的东西他路上可以带着，那你看这种的感情，所以教会弟兄姊妹非常感动。所以我们就印制这个叫做 sign up sheet 啊，每要的就自己拿啊，拿一张。我也没有，起先也没有去统计，就让他们呢填了以后就寄给那一位弟兄，然后把支票附上。你可以支持一个传道人一年200块美元，或者支持一个高中生一个月一年120块美元啊。那120块就你一个月人民币就只有60块了哈，但是也很够，就可以帮助他住在培训中心。因为那个地方傈僳族这些云南的少数民族要受教育非常困难。为什么非常困难？他们住在山区里面，如果他们都住在山上，你学校要建在哪里？不管建在哪里，他们走路来上学都要4-5个小时，走到学校已经中午了，吃完午饭好走回去了，是不是？没有办法了，你没有可能建学校，怎么办呢？你就干脆建一间学校，然后让他们来住校，就不要再走了嘛，就住在这里，从学期初住到学期末。但是这个经费哪里来啊？哪里来？政府愿意帮忙，政府也没有那么多钱。政府在云南已经开了不少的路，牵了电线，几乎住在山里面差不多都可以啊，有电线可以到，只不过他们也很省啊，也很省，很少用电。他们政府确实是也花了不少钱这样子建设，但是一个培训中心，这些孩子住到那里是要一笔开销哎。所以呢，我跟弟兄姊妹挑战，我说我在那里2天的时间，我发现了那边所有的学生一天都是吃2餐，就是午餐跟晚餐。我说发育的年龄一天只吃2餐，如果你们有自己的孩子，你们觉得怎么样啊？大家心疼啊。我请师弟兄计算一下，如果我们提供他们一年的早餐的话呢，要多少经费？ 他就算一个蛋多少钱，如果一个人两个蛋一个馒头一杯一碗豆浆什么，他就这样子算了。这些工程师啊，你们这些工程师都是这样，非常好，非常的脚踏实地啊。如果我们这些学这个，如果你交给一个牧师办，牧师都是凭感动的啊，空中抓一个数字啊，20两银子啊，我想到五饼二鱼，20两银子，然后就去查到底值多少钱，那这不行。传道人有些时候做事情实在是很迂腐的，你们这样想就对了啊，那就算了。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呢，1920块美元。就可以使得那个培训中心的高中生每天早上有一顿早饭。我就跟弟兄姊妹讲，你拿去，你要怎么填都可以，有三个选择。第一个呢，我要支持几位传教这个传道人啊，一共多少钱？一个人就乘以200吧。我支持3位，你们就600块；支持5位就是1000块，或者是我要支持高中生。几位那乘多少钱，或者是我要支持早餐多少钱，300块、20块、70块都可以。然后就把这些收集起来，然后我们一共统计，我们教会人数其实不是那么多，我们大概200个家庭左右。为感谢神，收过来以后，我们一共支持40位的传道人，大概有10几位的20位的高中生，我不记得。然后有一家人，他们一天就是1920块钱，就好像就是说今年的早饭我们负责了，要感谢神嘛，感谢神。所以你看到就是说，我们需要看见，我们需要 vision， 我们需要 vision。 看见了以后，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完全有能力可以去做，而且我们可以 make a big difference。 一个地方教会像华人福音堂，面对中国这么大的需要，我们不敢想太多。我们如果能够在泸水县这个县城里面呢，能够照顾好这40几个传道人，396个教会，那有些教会就是长老牧养，也是好几个，一个长老也是牧养好几个教会，或者是一个传道员啊，他们叫传道员，牧养几个教会。整个泸水县差不多10几万的基督徒，就是傈僳族在那边10几万的基督徒，只有3个牧师，其他都是靠传道员。如果我们能够就是把这一个地方这些传道人照顾好，让他们能够专心去传道，他们现在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呢，傈僳族信主的人数降到差不多不到一半，可是80年代以后又开始复兴，因为他们传福音那一种的热忱跟信主之后那一种的改变，你知道在那种地方一个人有多少的改变，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当一个人信主以后啊，他不打他太太了，不酗酒了，不在街上跟人家吵架了，人变了，就不一样，就越来越多的人到村子里面的那个教堂来听福音了。我在那边发现村子里面最漂亮的建筑都是教堂。傈僳族他们很有意思，他们跟外乡人跟外面的人讲说，他们都是住楼房，3层都是竹子跟木板搭起来的，最底下一层牲畜嘛，对不对，牲畜，中间的一层是厨房间、客厅间、卧房，就是都在一起，就是这样。然后上面一层就是放粮草啊，放一些啊过冬的东西啊，放一些储藏的东西。他们说这个叫楼房，很简陋，很简陋。进到他们客厅可以看到底下山谷了，通风很好，通风非常好，呀。可是他们呢，不但呢传福音给他们本族，他们也像其他的少数民族传福音。白族只有大概3%是信耶稣的，所以傈僳族他们就很有负担向他们传福音，向他们传福音。那也许我们只能够，或许说神给我们的意向就是帮助这一个地方，好好的帮助他们，使得他们能够 从他们的地方走出去帮助别人，有能力去帮助别人，我们就在神的计划里面扮演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角色。所以宣教是什么？就是帮助不认识的人，不认识神的人认识神，认识神的人更愿意委身于神，而委身于神的人常常得到鼓励、激励跟支持。啊，也许是需要我们去帮助不认识神的人认识神，好，我们去承担这个责任去做，开派宣教士也好，去帮助那边的教会能够啊传福音也好，或者是也许是有一批软弱的基督徒，因着我们去他们中间服侍，他们更愿意委身，更愿意委身与神。所以我们到杭州去培训这些啊学生团契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就跟他们讲我们的意向。我们说，你们常常问我们为什么要老远从美国回来这里帮助你们，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去美国是神的预备，而神预备我们的目的就是在你们有需要的时候能够回来帮助你们。但是你们要记得，我们从美国来到这里只是第一层，第二层从杭州这个地方再往外面去，就是要你们带头去。每次去总是跟他们这么讲。要感谢主，去年的八月这个团契他们去了山东，去了江西，还有一位姊妹去了青海。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呢，大家出去去哪里，其实是因为很多人到从外面来杭州念大学啊，到北京到上海啊，杭州也有不少外地来念大学的，是吧？那来念大学结束之后有不少回到家乡去，因为要在留在杭州真不容易啊，要在那边找工作不容易，杭州生活费又高，所以很多人就回去。回去的时候他们就会跟团契保持联系，什么时候你们能够来帮助我们。在杭州，哎呀，真好，团契聚会那么多老师来这边上课培训，然后呢星期二晚上有聚会，星期五晚上有聚会，星期六整天有聚会，星期天还有聚会，哇，真是杭州真是天堂啊，早就听说杭州是天堂，现在更体会很深刻了啊。但是你一回到家乡去什么都没有。我刚刚已经讲过，光是在南昌附近就找不到传道人，他们回去很孤单的，很渴慕，他们当然是希望说跟原来团契的辅导保持联系，你们什么时候能够帮助我们。去年杭州的团契他们就有四个团队出去帮助别的地方，他们帮助跟我们帮助就很不一样。我们去他们中间那个隔阂是蛮大，可是这一批杭州的学生跟他们的辅导去的时候，他们很快就融合在一起，而且能够给当地的人很大的啊，那些的学生很大的激励啊，很大的鼓励。所以我们一面操作一面提醒，不但彼此提醒，也提醒我们服侍的人，我们都是服侍同一位神，我们都是在同一个故事里面，就是神的故事。我们现在做的是神分配给我们，因为承担这个角色，所以我们做这一些，坐在你们身上是要让你们能够扮演好你们的角色。那你们该扮演什么角色，我们是这样子的想法，但是你们在神面前好好的寻求。所以我到云南去，我每一次去我一定带一个杭州的学生去，让他们也去看一看，让他们把这个意向带回杭州。我说你们也想想看你们能够为他们做什么。第二个跟我去的是学建筑的，他从怒江回杭州的时候背包非常的沉重，他带了这么一大袋的泥土回去，他要回去研究能不能用怒江当地的这些土呢，怎么样来设计，怎么样来啊，来作为一个建材，是他能够再回到卤水那个地方，帮助那一边的弟兄姊妹，帮助那边的教会建更坚固的教堂，不需要说每隔九年十年就得要重建， 啊。那所以呢，其实我们都能够被神使用，如果我们眼光到了，看，我们看，眼睛睁开了啊，我们眼睛睁开了，因为神把我们的地位改变了，我们站在神的故事里面，我们看的不一样，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能够 make a difference， 我们能够做很不同的事情，而且整个教会会很 excited。 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也会碰到一些弟兄姊妹问我说，哦，你们教会这样子做的，能给我们一个参考，我们能够去帮助谁呢？我后来常常想到主耶稣这一个比喻，谁是我的邻舍，谁是我的邻舍啊？当初律法师为什么要问耶稣这一个问题？我想跟律法师的职责有关系。你知道这些的律法师，他们主要的责任就在于解释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里面定规说要爱你的邻舍。好了，那到底谁是我的邻舍？就如同说安息日那一天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做，那我能不能起床？那就要讨论了。好，起床不算工作，那大家都可以同意。对，犹太人传统里面呢，你礼拜你安息日你不需要整天躺在床上，你可以起来。起来要不要下床？下床算不算工作啊？下床不算工作。好，下床不能就坐在那儿啊，你要不要走路啊？这个问题就大了，是吧？能够走几步路不算犯律法。所以启示行传第一章不是讲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吗？安息日可以走多少步不算犯罪，不算犯律法，是有定规的。有的学者说是1000步，那也有可能，就是你只能走这么长的路。但是因为你安息日起床，你还是你总不能坐在床上嘛，你总是还要走几步的嘛。但是定规你走多少路不算犯安息日，超过那个路程就算犯安息日啊。在乌舍的西边啊，很多犹太人住在那里。有一次啊，我跟我太太啊，我们想要找一个 apartment， 就在那边散步，就看到两个犹太人，他们是那种 orthodox， 就是啊这个传统的啊这种orthodox 怎么讲？
东正教
啊，不是，就是 Jewish， 就是里面的 orthodox， 就是就比较传统的啦。他们坐在这个门廊的底下呢，看到我们很高兴跟我们招手，我们就过去。其实我已经知道他要我做什么。那天很热，要我帮他们开空调。他们不能够开关，开关呢是拉比的解释，是生火，你就煮东西就犯了安息日的律法。他们必须要等到星期六太阳下山以后才可以去开那个 switch。 我知道，因为我很有学问，我知道。所以我就去了，我就知道他要做什么，就看他跟我谢谢，我说不客气啊，那就走了啊。我们那边那个时候在乌什的犹太人很有意思，他们有个会堂，那你如果住得很远，譬如说你住在两个趟以外，你不可能走路走那么远嘛，安息日也不能走那么远嘛，如果你是 orthodox。 但是你怎么办呢？人都很会变通，所以啊，你要注意新约里面保罗怎么样批判这些律法，就他们就把车子开到快要到会堂那个地方，然后停在那里，然后走路到会堂，他们就不算开车，因为开车也是犯了律法，因为不能开关嘛，啊，不能点火嘛，啊，不能点火。好，谁是我的邻舍是同样的问题，要我爱我的邻舍。那左邻右舍这个我承认，那他们的隔壁算不算还是我的邻舍？我对面是不是我的邻舍 ？Technically 怎么样 define 啊？技术性的，或者是说，到底要怎么样界定邻舍这个东西？所以律法师问啊，他们中间有很多的争执啊，怎么样才算是邻舍啊？主耶稣的回答就跟他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是不是？ 主耶稣不是说邻舍是由别人来界定，主耶稣是说邻舍是由你自己来界定。你跑到一千里以外去帮助那一边的人，你就是他的邻舍，对不对？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照样去行吧，就是这么一回事。神的心意呢，不是说 by definition 怎么样算是归我来，而是由我们心里面怜悯的心触动了，我们去帮助谁，我们就成为那个人的邻舍。神的律法是这样子操作的，神的带领也是这样子操作。当我们的眼光打开了，我们看到不同的需要的时候，我们看看我们的条件，然后我们看到我们能够去做什么，我们越做神或者肯定或者否定，我们就逐渐走出一条路来，我们逐渐越来啊就越清楚啊。因此呢，我们就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来寻求神在我们中间这种国度的旨意怎么样来成就啊。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呢啊，神学院教授常常批评这个一些的啊机构啊啊福音机构啊差会啊这些福音机构这样啊，为什么呢？这些的机构叫做 para church， 就是跟教会平行的 para church。 为什么这些有些神学院啊教神学教授为什么会批评这个 para church 这些的 organization， 像比如说使者啊，就包括在里面嘛啊。像这个啊、海外校园啊，这些好像跟教会平行的一些基督教的机构，因为圣经上没有提这种 parachurch 的观念，应该什么事情都是在教会的体制底下来操作。宣教是不应该是宣教机构来差派，应该是教会来差派啊。所有的这些神国度的事工，神是透过教会来操作，可是为什么现在反而都是依赖 parachurch 来做？就是因为反而这些 para church 这些与教会平行这些机构比教会还有国度的观念，他们看得更广，他们看到各地的需要，所以他们就组织教会来满足这些的需要，或者寻求着来满足这些的需要，反而教会越来越软弱，越来越只注意到我们中间要满足一些什么的需求。我想我们需要重新来思考这一个问题，教会是不是在服侍神的国度，教会是不是在服侍神的国度。如果我们愿意，那我们就寻求，我们就寻求神在我们中间的带领，神一定会开路的。好，思考问题以前先跟大家讲我们所经历的三个方面。我们还有我们到几点钟啊？到四点半嘛，哈。好，那好，很快几分钟跟大家讲三个 case。 第一个 case， 我96年到上海去，在两个团契里面有一些的培训跟交流，有一个团契跟我讲说，何弟兄你以后能不能啊常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多来几次，带我们啊、在神的话语上面呢有一些的啊、探讨，有一些的交流。另外一个团契跟我说，何弟兄啊，你在美国受这个教育，神给你这些的恩典，就是要你留在美国好好的服侍，所以呢你应该留在美国。好了，一个说你应该要来，一个说你不要来。我回来的时候呢，我整个这个脑子里面是一团的雾啊。我说神啊，我求你给我开一条路让我清楚，结果呢你给我两个答案，一个是好一个是不好，一个是来一个是不要来，我怎么办？我回来我就打电话给边云波，边伯伯，我说边伯伯，我有一个问题了，我有这些的经验，我们长辈一句话就解决我的问题。他说哪里请你去你就去嘛，人家不请你去你就不要去。我发现他的回答非常的 intuitive， 直接的，我一听就明白。那我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全波说，你以为每一个教会的情况都是一样的，所以你就很 confused。 你以为你到哪里去，你得到的回应啊都是一样，都会是一样，所以不一样你就 confused。 他说中国的教会，中国那么大，教会那么多，每一个教会的需要不一样，每一个地方的需要不一样，有的地方它很大的需要你没有办法去满足的，有些的地方是你可以去满足，哪里有需要你就要你去你就去哪里。从96年到现在，我想一直到我见主面，我就是根据这一个原则。到了2001年的时候，有谁记得许世天弟兄？许哥，许世天弟兄原来在 UMass 啊带教会啊，同时呢，纽英格兰冬令会是他开始的啊。70年代中期，74年大概是开始，他在 MIT 的时候，他们在 MIT 的时候开始纽英格兰冬令会。他到塞班岛去，他从以色列塞班岛去。2001年的时候，塞班岛岛上有60000个人口，其中有20000是华人，而且不是普通的华人，是那一边有从中国、台湾、香港、韩国做成衣的，在那边设工厂。为什么在那边设工厂？因为塞班岛是美国来管的，是美国的 Commonwealth。 换句话说，从塞班岛到来美国不用签证，算是美国，就像波罗一个一样的。塞班岛向美国输出东西不受配额的限制，不像你大陆要卖鞋子、卖衣服给美国有 quota， 台湾也是一样，韩国也一样，香港、新加坡都一样。但是塞班岛算是美国国内不受 quota 的限制。咱们中国人当然很聪明了，韩国人也不笨，就把工厂设在塞班岛，然后呢，就向美国来输入这些的产品。那他们就到中国全国各地去找劳工，因为便宜。因此在那边有不知道有多少的韩国宣教士在那个地方，甚至有韩国教会康大卫牧师在那个地方牧养中国基督徒。我去了，我正好在前一年99年年底碰在达拉斯碰到康牧师，康牧师说你要到塞班岛来看看。结果过了2年，许哥跟我讲到塞班岛的时候，我去了，我才去找康牧师。康牧师说中国的传道人在哪里，中国的牧羊人在哪里，为什么没有人来塞班岛传福音给这一边的华工，来牧养这一边的这个啊这边的羊群，为什么要我们韩国人在这个地方？你们不是说他介意做，他用国语讲道了不起、韩国人呢，他说他第一篇讲到都不知道在讲什么，他能够讲完已经不错了。但是他后来能够用国语讲到，很不简单。他说中国人，我心里面当然很不是滋味嘛，很不是滋味。我跟我们教会长老跟师母一起去塞班岛，在那边待了一个星期，也办布道会，也出去探完传福音，到最后回来以后，我跟弟兄姊妹讲说我们不能去，尤其我不能去，因为20000个华人，有17000是18岁到28岁的年轻女孩子，单身。因为你要去那边做工，他要挑年轻的，眼睛要好，手要快要巧，要做的工嘛，做的那些这个工厂的那些的工需要眼睛要好嘛，手要巧嘛，然后不能惜家带眷，一个人就是3年在那里。1700个年轻女孩子，这个离天堂不远啊。我也很想去啊，但是师母的想法大概会不一样。所以就不能去，就不能去，就是用你的理性来分析嘛。啊，什么适合怎么样子的人去，适合怎么样子的人去，单身的姊妹嘛，对不对？单身的姊妹去嘛比较合适嘛，单身的弟兄去更死得更快。是不是？我们不敢高估我们自己的老练成熟，我们不敢高估我们自己，对不对？长得越帅的人要越小心嘛。所以第二次啊， 不是说第二次的，这第二个例子就是讲到说，有些时候你看到那个地方很大的需要，你怎么能够不承认那个地方那么大的需要？20000个华工，谁去传福音给他们？谁去鼓励他们？谁去安慰他们？有些时候在那边工作非常辛苦，非常辛苦，因为岛上的那个淡水不够，你突然之间这么多的人从外面来，淡水不够，所以要海水呢能够提炼转换成淡水，可是那个技术又没有办法，那种海水提炼出来的淡水呢跟我们喝的淡水完全不一样，那个苦味很重，苦味很重，但是那个 bottle water 呢都是带着那个碱味的啊，那生活非常的，其实是蛮苦的，又想家，年轻啊，谁去传福音给他们，谁去照顾他们，很大的需要，我们心里面也是很沉重，我们心里面也是很舍不得，但是我们知道那个地方不是我们能够去做的地方。那第三个呢，就是后来到这个后来到那个杭州去了以后，培训这些的弟兄姊妹，在那个地方学生里面也有很多的需要，也有很多的需要，可是我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2004年1月开始去，到了2005年5月，我就发觉一个问题，就是每次我去培训的时候呢，我在上课，学生在听，可是同工都是忙进忙出，他们要联系吃饭的问题，他们要联系其他的问题，一培训5天到6天，学生可以在那边专心听我讲课，同工没有办法，可是同工非常需要，非常需要有人安慰他们，鼓励他们，劝勉他们。但是大部分的老师去像我一样去上完课走了。我在2005年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我明年再来的时候呢，是要在你们培训结束以后。我说现在有很多老师你们可以请，你们自己去请，请老师来培训学生，等你们培训忙过了以后，你们空下来，我来培训你们几个人。他们的感觉就不一样啊，一直到现在我就是带这些人啊，他们很需要，但是他们不好意思开口，为什么？你那么老远来，就是我们这么7、8个人坐着听你讲，不够排场，他们只是没有讲出口，就是觉得好像冷冷清清的哦。你坐飞机那么远来到这个地方，如果有200人听你讲课，你至少觉得这个飞机票花得值得了啊，你来到这个地方就是跟我们这几个人这样子上课，我说我来就是你们需要什么我可以给你们的，我给你们，这样就成就神的旨意。从2006年开始，我就是培训之后我就带他们，以至于他们中间很多重要的决定就是等我去了以后跟他们坐下来听他们讲，然后引导他们做决定。我感谢神，这一批的同工现在7队的弟兄姊妹全职带领学生，这7队都是从团契里面出来的，我都认识，就是弟兄跟姊妹都是他们大一大二的时候，我从2004年就一直带他们，到现在快10年了。从神的国度来看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就是杭州这么大一个地方的一个团契里面的少数几个人，可是呢这个是神分给我的一个职责，非常的满足。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回去要思想一下，我们的教会乃至于我们自己在神的故事里面应该扮演怎么样的一个角色。今天回去你要思想这几个问题，我们的教会在哪一些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以至于可以去帮助其他的教会。如果我们只看我们自己，我们觉得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够，这个也不，我们希望传道人讲道能够讲得更精彩一点，我们希望主日学能够更多开更多班，我们希望这样需要那样，可是 事实上我们教会绝对有一些的方面是比起别的教会有一些相对的优势。我刚刚讲到福音堂有一个相对的优势，就是成员他们学得很快，他们能力相当强。所以我们去年的教会的主题呢，是从工作到工人，因为我们教会这些同工做工作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可以服侍十年，灵命没有成长，因为做事情太容易了，做久了也就熟练，做了十几年以后还是那个样子啊。所以我们就重新思想，我们教会在哪些方面处于相对的劣势，以至于我们需要其他教会的帮助。我们很少拒绝其他教会要帮助我们，我们如果有需要，我们甚至会去要求去 negotiate 他帮助我们教会。那随着神给我们的恩典越来越多，当然我们对别的教会的一些要求呢就越来越少啊，越来越少。根据我们教会的传统经验跟现实条件，我们要从何着手来发掘别处的需要，我们怎么样扩展我们的眼界，能够看到别处的需要。是不是有一些讲员你们可以邀请来听听他讲一讲哪边有一些需要？是不是我们可以差一些的弟兄姊妹到哪里去，或者叮咛弟兄姊妹，你回去你家乡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只是每天跟着亲朋好友请你上餐馆去吃，就这样吃完了就回来了。你到附近去看看，附近教会去看看，问问走走，关心一下那附近，或者你以前母校的那个母校上有没有学生团去打听一下啊。所以这一些呢是大家回去，尤其是如果晚上或者你们什么时候有小组的时候呢，可以讨论。好，我又把时间用完了，对不起。有没有问题我明天可以先回答，明天早上可以先回答，或者你要留下来讨论啊也可以。好，我想够大家回去想的了哈。好，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要宣告要承认您是一位恩上加恩的神，你也是一位给我们能够力上加力的神。主啊，你召聚我们，你施恩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在主你的圣工，在你永恒计划里面有份。你在我们今生的时候训练我们，叫我们能够在永生里面管理你的产业，称我们为儿子。但是在我们承受儿子的名分之前，你要我们先学习操练承受一个仆人的名分。我们就恳求恩主，您赐给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学习。我们又恳求主你也怜悯我们，叫我们在这几天的营会里面，一方面思想您在我们教会里面的心意，一方面思想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所扮演的角色。主，我们真是相信，我们真是知道国度需要工人，国度需要门徒，国度需要钱财来做一些的事情，而教会在这个地上是为了成就国度的使命。主，我们就向你仰望，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所属的地方的教会里面也承担了一个从你而来的呼召和使命。我们恳求主你开启我们的心窍，叫我们因着明白这样的使命而心中被喜乐来充满，让你所交给我们交给我们管理的产业能够被管理的合主你的心意。我们就恳求恩主帮助我们这两天来思考这些的课题，与我们同在，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